让我们大家一起在主面前肃立，我们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请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的话语，求神大大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继续约翰一书的系列的正道，今天的题目叫做真假基督。真假基督，我们人生在世有许多的真真假假，实际上在这世上行事为人，我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功课大概就是要区分真假，也以这个真假为题目。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啊，小时候啊，我很小的时候就有看一个动画片。这个动画片有弟兄姊妹当年看过吗？算了，就别举手了啊，因为举手的人都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年龄是多少啊。这是一个很早的、很早的一个动画片，根据这个《西游记》啊改编的，叫《真假美猴王》啊。说这个两个孙悟空看着是一模一样，都分不出来啊。但是那个假的孙悟空呢，很逼真，其实他不是孙悟空，是叫六耳猕猴，是吧？有钉子还记得这个故事啊。西方也是一样啊，西方你知道，在这个俄国的这个末代沙皇啊，被布尔什维克一家啊，被布尔什维克枪毙以后，那么呢，就传言有一位的公主啊，叫 Anastasia， 说她呢存活下来，那么。因此就根据这样一个传说啊，在1956年啊就拍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也挺有名的啊，也许可能有不少弟兄姊妹以前也看过啊，叫做《真假公主》啊，就是根据这一个改编的啊。如果我们去举例子，还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啊，到底是真还是假，实在是真假莫辨。所以我们说，辨别真假是一生的一个学习和功课啊。简单来说，我们手里拿了钞票，对吧？啊，可能他们再画一下是真钞还是伪钞啊。买东西啊，也许在西方这边稍微好一些，也会遇到，在国内就更多。你买的到底是真货还是山寨的啊？当年我记得，这个往国内要去带那个奶粉，因为在国内有很多的那些的假的奶粉。啊，有毒的奶粉，啊，看着很像是真的，但实际上小朋友吃了，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还有呢，到底是真人还是冒牌的？啊，现在有很多的冒用别人的身份，啊，网络上更是层出不穷。还有，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假？到底是真相还是谎言？许许多多。我们如果有弟兄姊妹读过这个《红楼梦》，《红楼梦》的第一回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做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实，有还无啊，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啊，实在是真假莫辨。甚至于我们知道这个纳粹德国的这个宣传部长叫戈培尔，是吧？戈培尔讲过一句话啊，说一个谎言把它重复多少遍啊，它就变成是真理了啊，把假的不断重复，它就变成是真的啊。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实际上更是许许多多的真假莫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好像真的啊。再来看看这两幅图，这是比较容易去区分的。 但是你看右边那个图也很像是真的，只不过因为他手指头太多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这肯定不是真的。左边是一张手的照片，右边也是一张手的照片，因为现在是一个 AI 的社会，叫 artificial 什么 intelligence， 好多网络上的照片，甚至现在不单是照片了，现在是视频声音，你听着看着好像是真的，真的不得了，但是实际上是真的还是假的？实际上是假的啊，是 AI 做出来的。所以现在在一个人工智能下啊，这个假新闻是层出不穷啊， AI 新闻造假事件频传，甚至这个我们去看这个媒体啊，特别是现在还有很多的那些自媒体啊，每个人都可以开一个媒体，所以叫自媒体啊，就可以有用这个社交账号等等啊，就去发布宣传啊，这些的假新闻让人无所适从。所以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啊，甚至不是一个真假，或者更直接是到底是真的还是 AI 的，对吧？这是要去好好的去分辨。现在还是在从中国的这个习俗来讲，还是在年里面，是吧？啊，因为好像在正月十五之前都算是过年啊。这个我不知道有弟兄姊妹看了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吗？中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啊，反正我是没看啊，啊，我是没看，我没看是没看啊。我觉得以前还都是，这是来到美国就早年啊，那时候还是有什么卫星电视啊，哎，然后呢，谁家有卫星电视，或者拿一个录像带，就是那种可塞录像带录了，然后大家还传着去看那个春晚啊。后来就觉得那个春晚也没什么可看的，我现在也不看。不过呢，今年说这个春晚上面最火的节目不是人演的，你知道吗？最火节目是谁演的？是机器人呢、啊、是机器人啊。所以呢，这个春晚本身我没看，后来看到这个新闻，特别是预备这场的信息，我就去看了一下网络上的这个春晚的这个 AI 的小品，还有一首机器人跳舞啊，那这个他这个打拳武术哇不得了，比真人打的还好。这是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小品啊，你看这里面有的是惟妙惟肖的像真人一样的机器人，还有就是那个一看就是就是机器组成的机器人小品，现在很火啊。我去看这个小品，我觉得不得了啊，尤其是你看那个真那个机器人跳舞，如果你把它外面装成一个人在那里打武术，分不出来的，分不出来。今天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啊， AI 啊，自媒体啊，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弟兄姊妹知道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末世的征兆，末世的体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啊，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思想约翰一书第二章，从第十八节我们一直看到第二十九节。真假基督在这样的末世的时候，敌基督也出现了，那假基督也出现了，但是神的话语会永远的留存。而且弟兄姊妹，我们坚定的相信有一天主基督，那真正的基督，他还会再来。感谢赞美主。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看那敌基督的出现，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当我们看到好多敌基督的出来，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敌基督已经出现了。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上一次我们讲过，约翰一书当中这个小子啊，是一种非常亲切的称呼啊。使徒约翰，老约翰啊，对这些的信徒们啊，这里的谆谆的叮咛和吩咐说，现在是末时。这个词呢，和圣经当中还有出现的其他几个词啊，中文翻译至少有四个，一个叫末时，一个叫末世，一个叫末日，还有一个呢是末期啊，是末期。那么在中文不一样，英文的翻译也不一样啊。在原文当中，我只是把它列出来啊，只是把它列出来，实际上也不太一样。那么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如今是末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Last hour， 如果说是最后一个小时，末时，我们知道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紧迫了。首先，关于这个末世，在哥罗前书十章呢十一节，讲到说，你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末世的人。但注意，这里讲到末世和刚才所讲到的这个末时，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看到这个十八节啊，十八到二十三节，小子们呐、啊，如今是什么？如今是末时了，所以是现在时，这种非常非常紧迫的这样一个提醒。那末世呢？啊，末后的时代啊 ，the last days，last days， 最后的这样一个时代，也是正在发生当中的。所以大家注意，不管是末时、末世，都是指的正在发生当中。那么有的解经家呢，把末世和末时再做一点的分别，但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去讲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词啊。那么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是更常出现的，实际上今天最常用的两个，一个就是末世，一个就是末日啊。但这两个词有的时候信徒在使用的时候会把它混淆。最简单的来说啊，就是末世是现在时，末日呢，末日是将来时。大家来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主所讲的，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我要叫他复活啊，和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大家猜也能猜得到，英文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态？是一个将来的时态。对，在末日将来的时候，我将要叫他复活。那么同样第十二章四十八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弃绝主的话语，弃绝主的福音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也是同样，请问大家，这个地方在末日要审判他是什么样的时态？还是将来的时态。对，所以末日是指的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在最终的审判和复活。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词在圣经当中也是有数次的出现，就是末期啊，就是末期。那这个末期呢，实际上在原文当中它是比较的词比较多的，一个就是 the end telos 啊，还有另外一个词啊，我们就在这里就不去说了，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些这个讲法啊，这样一些讲法我们就不再去看这些的原文。但是这个末期也是同样啊，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就知道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同样请问大家，这个末期是将来时还是现在时？也是将来时。对， 我们先要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啊，让万民都能听到福音，然后这个末期在将来才能够来到。所以最简单来说啊，请大家来回答，末时和末日是什么时候？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末时，正处在末世。末日和末期呢？还没有来，还没有来，但是也非常的快了啊，也非常的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知道如今我们已经处在末时，它是说 last hour， 这是2000年所写的圣经，我们已经处在 last hour， 一个小时有多长？60分钟，也就是这个 clock 在 ticking。那自然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个钟表已经都走了2000年，最后一个小时走了2000年，这个表是不是停了？啊，如果这个表停了，就意味着说耶稣不会再来了，末日永远不会临到，因为你都走2000年嘛，这一个小时还没走完。怎么回答？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就是这么的清楚，这是主的心意。主所应许的确实完全可以早就成就啊，但不是神在单言，是我们人在单言，是神在不断的宽容我们，宽容我们，宽容我们。因为主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个末日还没有临到，末期还没有临到，说到最后是谁的责任？请大家回答，是神的责任吗？啊，是不是神的责任？不是神的责任，神没有在单言，是谁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乃是宽容你们。这个你们指的是教会，指的是信徒。我们有没有遵从大使命，努力的去传扬主的福音，拓展神的国度，早日让万民听到这宝贵的信息，然后末期才临到。第二，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如果是拉萨尔最后一个小时，那是刻不容缓的。我们想一想，每天有多少的灵魂，有多少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没有盼望，走进地狱的永火。而且同时在这末时，那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好些敌基督的。这里呢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啊，这里前面讲呢，老约翰说你们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这个那敌基督呢是一个单数的啊，如果我们去看原文非常清楚啊，就是 the antichrist， 而且这个英文一般翻译那个 antichrist A 还把它加一个大写，那是一个特指，就一个那一个敌基督的要来，也就这也是一个将来时啊，有一个敌基督，唯一的一个，他呢未来要来，还有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 many antichrist 小写，许许多多的已经来了，一个也是将来时，一个是现在时，那敌基督的，这是一个特指。如果我们了解圣经，稍微了读掉一点神学，一点末世论，我们就知道那个大写 A 的那个 antichrist 是一个特指，指的是谁啊？指的是撒旦的化身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像撒旦也是三位一体，我们的神是七七七七，代表完美的数字。撒旦呢，撒旦数字是什么？666。那撒旦也是三位一体，哪三位一体大家知道吧？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知道，一个是撒旦魔鬼，还有一个呢敌基督，还有一个是什么？假先知。对，在启示录当中讲到那个敌基督就从海上上来的兽， 假先知呢是地上的兽，对啊，这是在启示录当中，等我们以后有机会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再去详细的去分享。纳迪基督的，他是撒旦的化身啊，他自己就是撒旦在这地上的临在以人的形象的出现，做那迷惑的工作，自称是基督，甚至进入到圣殿当中受人的朝拜，这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但那敌基督要来，这个世界就已经来到了那最后的末期啊，这七年的灾难，有的时候有人讲那个末期指的是那七年的灾难。那么还有一个叫好些敌基督的，那好些敌基督现在已经来了，那叫做撒旦的差役，那现在有许许多多。那么如何去分辨啊？如何去分辨？在提撒罗尼迦后书讲到关于这个啊，我直接给大家读啊，这边很长的一段啊经文啊，被在提撒罗尼迦后书讲到说是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啊，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啊，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啊，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他自称是基督，所以自称是神来受人的敬拜。有一天他要与以色列来立约，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这一段描述的就是敌基督。当我们去学习末世论的时候，一定会看到提撒罗尼迦后书这一段对敌基督的描述。现在还没有，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新闻啊报道说某某人是敌基督啊，说这个教皇啊是敌基督，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讲法啊，但是我们不会轻易这样去说。但是另一方面，有好些小写的啊抵挡基督的啊，真假莫辨的，今天都有了，我们要分辨。那怎么去分辨呢？至少有以下这些的分辨的标准，这是我们今天来说啊，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迷惑的时代，我们要看到啊，第一点就是那些的敌基督的往往是从基督教内部产生出来的，这点是非常有意思啊。有人说堡垒最容易从哪里攻破？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对不对啊？如果敌人从外部来攻的时候，我们筑起这个城墙他进不来，但如果是在内部的一个寝室啊，堡垒从内部攻破啊，宣扬似是而非的道理，迷惑人离弃真道，攻击拦阻人参加信仰正统的教会，所以就从内部啊，就把这个纯正的信仰攻破。大家知道这个有一个异端叫做东方闪电，这就是敌基督的，他们就是非常的典型，说这个基督已经来了啊，他是从这个马太福音啊，这个片面的啊，完不单是片面，而是扭曲的去引用圣经，说一道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要这样子。所以说，既然是从东边照在西边，说基督已经来了，那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啊？那就在东方，按照这些就在东方啊，在东方什么地方？东方有一个大国是哪个国家？就是中国啊。中国哪个省人口比较多？河南啊。好，那所以这个基督就生在中国河南。男的女的？女的啊，女的。直到今天没有人见过这位女基督是谁，没有人见过这位女基督是谁啊。弟兄姊妹可一定要注意哈，你千万不要说什么因为在河南，就我去过河南非常多的省份啊，那里有许许多多极其爱主的教会啊，忠心传扬圣经啊福音真理的教会， 中国其实各地啊，有兴旺的教会，然后也有许多异端，而且往往是这样子，就是福音兴旺、教会兴旺的地方，异端也就会多啊。你不要说另任何一个地方，全都一样。你比如说韩国也一样，大家知道吧？韩国福音非常的兴旺，结果也是很多异端从韩国出来的。那么这个东方闪电是中国的本土的这样一个敌基督的一个宗教，而且他们是非常邪的，一开始就是渗透到教会当中，显得极其的属灵，圣经比你还熟，哎，教会的聚会全都参加，祷告起来比你还火热，服侍起来比大家都热心，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开始在教会当中做这个瓦解的工作，迷惑人的工作啊，用这个虚假的错误的道理就把人慢慢的笼络走啊。这是分辨这些敌基督第一点，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啊，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第二点，否认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童女所生，完全无罪，各样的神迹，十架受死，埋葬复活。刚才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道成肉身，童女所生，完全无罪，各样神迹，十架受死，埋葬又复活，弟兄姊妹，阿门不阿门啊？我们是阿门的。但是你知道吗？当时老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所针对的也是教会内部的一个异端，叫什么？我们反复讲过的，就是针对这样一个异端写出来的约翰一书，诺斯底主义，对，诺斯底派，他们其中就是在否认耶稣基督的什么？不是真正的人，没有完全的人性。如果有真正人性，他就不是真正的神，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要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神，要么就不是真正的人，在贬低耶稣啊，他没有真正的受死，他也没有真正的复活，要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童女所生，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叫真假基督。第二点，等一下我们会看经文，许许多多最后的分辨有一个试金石啊，重中重的试金石，就是你到底怎么去看耶稣基督。但除此之外也还有许多重要的，还有一个什么？否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啊，三一的真神。等一下主日学的时候啊，我们那一课，我们那一班主日学也会看这个三一真神啊。凡是否认三位一体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完全都是异端。再一个，否认圣经的无谬无误、完整和绝对的权威，认为圣经当中有谬误，或者圣经呢还可以再加添一卷啊，除了圣经再来一个摩门经啊，或者呢把圣经重新翻译比如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就是他说我们也只读是一本圣经，但你仔细看他的圣经是他自己翻译的，是扭曲的啊圣经，这些都是敌基督的。第五，否认靠恩典因信称义，宣扬靠行为得救的律法主义。我们坚定相信本婚因着信，绝不是不注重行为，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啊！神救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行善啊，是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但是我们绝不是靠着行为去得救。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啊，甚至包括在基督教内部，在这一点我们都要非常非常小心。天主教其中有一大谬误，直到今天还是怎么样，靠行为得救，靠功德，靠圣礼等等。下面第六，否认圣经中神的真实的创造，宣扬所谓的进化理论。我们对创世纪第一章神的创造我们是坚定的相信，神是怎么样的创造，但这个弟兄姊妹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坚定相信神创造就是创造，神绝不是用所谓的进化论去创造，这是绝对跟圣经相违背的。下面第七点，否认主耶稣的再来、国度的降临、末日的审判，否认天堂与地狱的真实性。第七、第八，与世俗价值观同流合污。
伦理堕落，道德标准败坏。这是在今天这个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常见的。许多的教会与这个世界已经同流合污，世界的标准在不断的降低，我们也在不断的降低，一些基本的天理人伦已经不顾。圣经明讲，神造人是造男造女，结合男女的结合，一夫一妻。但是今天很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已经渗透到教会当中。最近我听到一件事情蛮心痛的啊，在一个城市有一个华人教会，他们呢本来是借用一个美国人的教堂来聚会。那个人教堂呢本身他们那个所属的宗派就已经是比较新派自由派的了啊。那么他们因为反正就是租用借用他们的教会聚会，后来那个教会突然就怎么样呢，把彩虹旗挂出来了，把彩虹旗挂出来，我们支持同性恋啊。那么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跟这一个教会去交涉啊，说这个我们不能赞同，我们弟兄姊妹来，我们的慕道的朋友来，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要来啊，上主日学，你把这个彩虹旗挂出来，这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那个教会不听啊，因为那是这个人家的教堂嘛，所以这华人教会就撤出去，就离开。这个华人教会刚离开不久，另外一个华人教会说，哎，这个美国教会啊，这个地点也合适，然后各方面也不错，我们要去。哇，结果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愿意去，有些弟兄姊妹说不能去。去了以后，这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孩童，对我们的下一代影响太不好。哎，我问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要不要去这样的教会啊？不能跟他去，跟他去了就是同流合污。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伦理堕落，道德标准败坏的这样一个时代。第九，宣扬不提罪的社会福音，成功神学，让人感觉良好，却实际上并不能够得到救恩啊。所谓的社会福音，就只是啊，我们就做好事啊，像雪雷锋一样啊，关怀人。当然我们要去关怀人，要去做好事，但是如果我们不传讲悔改赦罪的道，甚至所谓的成功神学，让人信了耶稣就是像拜菩萨得好处，这样让人感觉良好却不能得到救恩。第十，宣扬不要十字架的廉价恩典，让人不必舍己跟从主，不必遵主的吩咐。这是把因信称义的道理，本乎恩因着信，这样一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真理，把它廉价化，把它掺水化。所以说你只要跟我做一个这个决志祷告，你就能够进天堂，你就能够领到一张永生的门票。但今天实际上如果我们这样的传这种廉价的福音，片面的福音，那你就是给人一张天堂的门票，再给他一张犯罪的什么通行证，反正我已经能进天堂了反正我的救恩是永远稳固的大家不要误解，我是相信救恩稳固的我知道我有的同工弟兄姊妹，我认识有的牧者他们认为这个救恩还可能失去，我尊重但是我自己个人我相信救恩的稳固。但是稳固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像有人所说的，你做一次决志祷告以后，你哪怕咒诅耶稣你都还能进天堂，大错特错。不要把福音讲成这样的廉价不要把福音讲成天堂的门票加上犯罪的通行证。第十一，追求高举神秘的感觉，特异的现象新的启示，用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来替代真理，这样一些的奥秘的新纪元的所有这些也是渗透到教会当中无孔不入。第十二，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宣扬宗教大同普世合一，为敌基督的到来铺路上个礼拜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那么有弟兄姊妹就问我一个问题，说牧师我们可不可以跟佛教徒一起参加大会为世界和平祷告你看这个想多有爱呀，是不是我宗教大同我说绝不可以，绝不可以 我们跟他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的是永圣独一真神，他向谁祷告啊？他是向偶像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像国内，我知道今天国内有的地方有的教会啊，有的教会，当然这也是这个宗教局统战部要求的啊，有个教堂啊，做献堂典礼，建一个教堂献堂典礼，然后请哪子，请什么呢？请和尚唱诗班来献诗。哎，这才显得这个宗教合一嘛，对不对啊？你好我好啊，教会献堂是献给永生三一真神，献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然后一帮和尚来给你念念经唱唱诗歌，华天下之大吉啊！敌基督当来的时候，其中他所高举所宣扬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普世合一。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辨别是真基督还是假基督，是真信仰还是假信仰的试金石。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重中之重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段话，谁是说谎话的呢？第二十二节，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最关键的是，你到底认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是永生的独一真神，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如何看待基督是关键，所以我们叫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的生活生命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当我问一个人信不信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笼统的只是问说你信不信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去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信神了吗？啊，他说我是信神的。信神的就 OK 吗？不一定。今天如果你问伊斯兰教，你问他信不信神，他绝对跟你说信神。他不但跟你说信神，而他一定跟你说，我拜的安拉和你拜的神是一个神。但是一个神吗？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对，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信不信耶稣基督是那道成肉身而来的永生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格。你知道在啊，我自己个人是相信神在今天仍然行神迹的，虽然刚才我们有讲到，如果是那种高举神迹奇事，高举个人的主观经历啊，否认圣经的权威啊，贬低圣经的这个真理的绝对性，这些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认同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觉得好像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神迹。我是相信今天神仍然行神迹，我自己个人生命当中也经历许多的神迹，但只不过我们不需要去高举啊，过分的高举那些神迹。那么你知道在有的这个赶鬼啊，真的今天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大家还问到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个鬼附？我相信今天有鬼。今天很有意思，有人做过一个统计，问基督徒啊，你是不是这个信就是这个有神论还是无神论？那基督徒呢，极大的比例是有神论。你说还有基督徒是无神论？有啊，假基督徒嘛，绝对有的啊。如果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 I'm Christian， 你问他有没有神，他说没有神啊，那这都没有，这太多了。今天在美国就是这么乱，哎，然后呢，再问一个问题，你相不相信鬼的存在？然后就咱们这个统计调查呀，发现都是问的基督徒哈，相信神存在的比例更高一点，相信鬼存在的比例更低。其实本来这个逻辑上非常简单，如果你信有神，那也应该信有什么？有鬼，对不对？像你信有天堂，也就有地狱。哎，但是呢，偏偏有些人，很多人是这样子。我信有神，但一说那个鬼很暗，我不相信，不信有鬼，我只信有天堂，不信有地狱，这个很怪的。有神也有鬼，那么既然有鬼，我相信今天撒旦魔鬼的工作也是真实的，所以这里才讲嘛，现在许多敌基督的出来，这就是撒旦的差役，撒旦的工作，魔鬼的工作。那其中也有一个到极端的时候就有那种鬼附的现象，圣经当中耶稣多次赶鬼，对吧？人一病赶鬼，今天我仍然相信在某些时候是有这种鬼附的情形啊。 这个不是灵恩派，大家注意哈，有很传统的这个教会的，而且实际上有真的是有专门的啊，就是这个牧者他们是有这种分析的，而且会告诉我们就是什么样一种是精神本身精神的疾病啊，那么这个或者是一些心理的问题，但是心理的问题还是要通过圣经啊，圣经的辅导去解决。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鬼附的情形，这是有的啊。像有的弟兄姊妹说，也许可能在这个乡村更多一些啊，也许可能是这样子啊，但是有的啊，我也有的这个牧者同工的很好的朋友啊，非常爱主的，非常传统保守的，但是他们有为人赶鬼的这样一个经历啊，为人赶鬼经历。那么在赶鬼的时候，其中有一点就直接去问那个鬼，当然这个时候要我们信心非常刚强，那有圣经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唱诗赞美主啊，宣告基督得胜，然后问他一个问题，非常简单。如果你单单问其他问题你分辨不出来，你就问他一个问题，你信不信耶稣基督是真神道成肉身来的？这个问题鬼是逃不过去的啊，他是逃不过去的，其他方面他都可以去假装，你知道吧，让人难以分辨。所以这就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圣根据就在这里，认子的就有父啊，不认子的连父啊，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啊。所以认不认耶稣基督，接受不接受耶稣基督，乃是我们信仰的重中之重。下面第二点，神话语的留存啊，24-27节，论到你们，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首先，这个常存在心里，我们和合本翻译在这里非常的准确，加了一个常，因为呢，从这个时态来讲啊，我们的这个中文的时态确实这方面比较弱啊。这个存在心里与原文的住在啊，约翰一书。老约翰都特别喜欢这个住在这个概念啊，常常不断的讲。那实际上这个长存和住在原文是同一个字，不单是同一个字，它的时态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一直的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不能够是今天听了感到火热，明天就把它忘掉，就当成耳旁风，左耳进右耳出啊，要把这个道常常的一直的存在心里。若把所起初的所听见的啊常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一直的住在子的里面啊，这个都是同一个字，也必一直的住在父的里面。这是为什么我相信神的恩典救恩的这样一个稳固，是一个长期的，是一个持续的，不是一个 on and off， 好像在这边有一个开关一样啊。不过这里确实一个条件啊，一定是要常常的存在心里，不能够听了又忘。下面第二个，这个听见，你们若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这里的听见实际上和这个 listen 啊，中文英文里面这个 listen 有点相似。这个听见比如说啊，一个小朋友听爸爸妈妈的话， listen to your parents，这 listen to your parents 有两方面的意思，对不对啊？第一个是要听见，听到爸爸妈妈的话，听到爸爸妈妈的吩咐。还有一个 listen to your parents 是什么意思啊？哎，对了，接受所听见，照着去做。listen 啊，听主的话，听主的道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单单听了就完了，或者听了进入到我脑海当中，我分析分析，哎，这个我愿意接受，那个我不愿意接受，这个我听啊，那个我不听，这不是真正的听。这不是真正听啊，你们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下面第三点，主的恩膏。当这里讲到主的恩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主的恩膏是体现基督徒与元首基督的这样一个联系 anointment 啊。在旧约当中，恩膏就是用膏油象征着圣灵的浇灌和同在啊。 体现神仆人所传的是圣灵所高的话语。此处大家注意，绝不是说不需任何人的教训，而直接从主领受，那只会助长人的骄傲和谬误的泛滥。这里讲到的是要提防那些假师傅，那些诺斯底派渗透到教会当中的啊，那些东方闪电等等，传讲似是而非的，把人掳去的。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恩膏，有住话语的长存和内住，是讲到这个意思。但绝不是去助长人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主义。以前我曾经在有一个教会看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一个小小的团契，然后那个小小的团契呢，那带领者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不需要任何牧师的牧养啊，我们的神直接来牧养我们。哎，你看这个话听着好像是很有道理，是不是啊？啊，因为牧师也是人嘛，啊，我们不需要任何牧师的牧养，我们有神直接的牧养。然后后来过了若干年，很有意思，怎么样呢？这个弟兄自己案例成牧师了，那也好啊。如果他的这个事工发展啊，其实也还是那么多人，但是呢，他觉得他自己现在要做牧师，那就自己就案例成为牧师了。在教会当中，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这里讲的非常清楚。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让神的话语能够留存，长存在人的心底，让我们能够一直的常住在主的里面。第三点，前面我们分辨真假基督，在这里老约翰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盼望，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主必显现，主必再来啊！刚才我们讲到那敌基督的，其中有一点就是否认末世，否认主再来，甚至说我们就建一个人间天国就好了啊！我们在这世上实现共产主义啊，就等于是天国降临在人间，哇，各种各样的这些错误的讲法。但是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天使明明的宣告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还要怎样来。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主必再来，感谢赞美主。我们千万不要说两千年了，这最后一个 hour 在这一直 tick tick tick， 这个表停了，这个表没有停，你坚定相信这个表没有停。主在宽容我们，即使我们不传福音，我们现在看到越是在那个末世当中，实际上那个福音宣教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现在 Wycliffe 圣经翻译学会，圣经翻译协会已经在所有的这些大大小小哪怕只有几千个使用的已经马上要消亡的这个语种当中已经开始圣经翻译工作，这是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这是历世历代以来都从来没有做到的，从来没有真正说这个你们往普天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语言我们都不会，在他们的语言当中根本就没有圣经，两千年一直是这样子。但就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们已经做到了，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前仆后继的就在做这件事情。我自己个人坚定的相信，看到今天这个世界这个光景，敌基督已经出来了，各种这些真真假假的东西，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实在是太近太近了。有人说何时再来， 我们可以说随时。如果要是耶稣基督明天来，我一点不会奇怪，但是我不会在这里轻易的发预言说耶稣明天来，或者后天，或者哪一天来，没有人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像贼一样，那我们就要持续的住在主的里面，保持与主的连结，被主的话语来引导，来充满，这样不管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不致羞愧。根本你就不用去纠结，这也不是我们能纠结，也不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事情，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我就好好的传扬主的福音，好好的活在主的里面，好好的在这个世上为主来做见证。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然的见主。第三点，这是最关键的，很多人可能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我是属主的吗？老约翰在里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行公义是神家里必有的记号，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圣洁的生活，这是一个必然的记号。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见到主的那一天不会羞愧。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要问我到底是不是属主的，你就看你自己的果子。这是主所讲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八节，主耶稣自己所讲的，那很长的一段啊。凡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你可以去省察，我有没有正在为主结出一个果子。虽然我们的果子不丰盛，还不饱满，还很青涩，还远远的不能够达标，但是这个果子在不断的成长、成熟、长大。那我就是有主的生命的人，我就是连结在那葡萄树上的人，我就是主所生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致羞愧。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三点：真假基督、敌基督出现，让主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中来留存。主必再来。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知道主您再来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了，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末世，而且圣经提醒我们这乃是末时的 last hour。 主，我们也知道那末期、那末日也即将要来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靠主您自己的恩典和真理来辨明真假，来持定基督，持定永生，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来留存。主啊，我们盼望你的再来，也盼望在主再来之前，主啊，我们尽上我们当尽的责任，不要羞羞愧愧的见主的面。主，我们看到还有许许多多失丧的灵魂，主啊，愿我们能够同心来拓展神的国度，引领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主啊，我们知道您在宽容我们，您在宽容我们，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啊，让我们尽心把我们摆上，引领更多的人归向主，迎接主再来的脚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